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日，农历9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茂当选连任基里巴斯总统，
努力开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在民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前9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5万亿元，
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开启，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北京多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门店存在违规解限速情况，引发关注，多家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被约谈，
伊朗称将在适当时间和条件下对以色列作出反击，以色列摩萨德局长带队赴多哈进行加沙停火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习近平同志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推动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健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292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4年9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致辞、书信、指示、批示等14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塔内西马茂，祝贺他当选连任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基里巴斯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2019年9月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中基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和地方交流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我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做好民政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广大民政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开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指出，近年来，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民政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令民政工作者倍感振奋。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谢晓军：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是引领民政干部职工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令，听了深受鼓舞。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持续深化民政事业改革，着力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着力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用心用情用力，绘就人民幸福安康新画卷。
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董璞：
我们将迅速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劲动力，坚决肩负起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职责使命，做优做实，党有嘱托，民政牵挂，工作品牌矩阵，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民政服务中都能感受到党的温暖和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广大民政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陕西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处长任慧丽：
下一步我们要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优化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保障政策，健全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实施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守护工程，持续提升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水平。
福建省福州市民政局局长王振松：
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持续关注低保特困及低保边缘家庭扩围增效，加大对非本地户籍人口临时救助力度，做到救助帮扶精准可靠，进一步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保障好基本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民政工作者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辽宁省本溪市鸣山区养老服务中心院长高云华：
我们将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做好养老工作，更加精细化、专业化地把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做好，用老年人可感可得的实事守护老年人美丽的夕阳红。
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司长于建良：
民政部门作为老龄工作的牵头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变和统筹协调转变，加快完善老龄工作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引发力量。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九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超过50000亿元，特别是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行业利润较快增长，彰显工业经济发展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到九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281.6亿元，比一到八月份增加5754.3亿元。但是受有效需求不足、工业品价格下降，以及今年八月份以来同期基数明显抬高等多重因素影响，同比下降3.5%。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一是从价格上看，那么九月份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降幅继续扩大，对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二是从收入上看，一到九月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2.1%，增速呢较一到八月份回落了0.3%。三是从成本上看呢，企业成本的增速快于营收的增速，导致了企业毛利下降。
从产业来看，增长亮点较为明显，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凸显韧性。一到九月份，在生产快速增长带动之下，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6.3%，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9.8%，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1.1%，为规上工业利润提供重要支撑。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智能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7.5%、25.6% 和 10.2%。 那么锂离子电池制造等绿色制造业的行业增长 58.8%。
同时消费品行业利润稳定增长。官兵说，在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动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实落细，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稳定的背景之下，部分消费品行业保持较快增长。
那么得益于国内外呢消费市场的总体保持稳定，那么一到九月份呢，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2.4%，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5.9%。
第136届广交会第二期展览今天闭展，为期5天的展览集中展示了我国家居行业最新成果，为全球家居外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总台记者陈旭婷、何伟奇、黄东旭报道。
本届广交会二期展览聚焦品质家居，突出大家居概念，精准对接全球市场对高品质家居产品多元化需求。智能语音水龙头、水下跑步机、光伏暖通系统等智能绿色设计精美的优质家居产品纷纷亮相，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波兰采购商加布里埃拉·维兹。
来参加广交会是一个很棒的决定，因为这里汇聚了众多品质卓越、设计精妙的产品。我觉得广交会是寻找行业新产品和新商机的好地方。
截至10月27号，本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673场贸促活动，较上届增长超25%，进一步促进展客双方交流互动和贸易成交。参展商陈景玉。
本届广交会我们带来了智能电动的老年助浴缸、水下跑步机等产品，很受欢迎。这几天我们共有欧洲、南美、中亚等地区超过170个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意向订单金额超过2000万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0%，为我们实现明年的预期目标增强了信心。
从10月31号开始，广交会三期将拉开帷幕，主题是美好生活。届时馆内将展出家用纺织品、服装、箱包、食品、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等与生活类消费产品。
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始，将有162个药品参加现场谈判和竞价，涉及肿瘤、高血脂、糖尿病、罕见病等领域。目录调整结果预计11月份公布，新版药品目录将于2025年1月1号起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杜西蒙报道。
医保药品目录是指医保基金可以报销的药品范围，目录内主要包含了西药、中成药以及中药饮片等。今年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第7年对医保药品目录进行调整，保持了一年一调的状态。从以往6年的谈判情况看，医保目录谈判最大的作用是使目录内品种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通过医保的团购，很多贵族药开出了平民价。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涛介绍说，
6年来我们累计新调入了药品744种，目录内的西药和中成药的数量从2017年的2535种增加到现在的3088种，同时目录内药品的质量也显著提升，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被纳入。
本轮谈判市场比较关注的要点仍然是重要药物和创新药物，比如说三代靶向药物，还有部分针对罕见病的创新药物。除了药物本身，此次另一个关注点是创新药会在医保谈判中获得怎样的支持。本次谈判，众多国产创新药通过初步形式审查，多个产品是近2年获批的新品种。今年的新药能否获得更高的成功率，各方也较为关注。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网上报名与资格审查工作已结束。341.6万人通过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格审查。2025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明天起开始报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据了解，341.6万人通过2025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86:1。本次国考共计划招录3.97万人，有2.75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
根据实际对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的学历、专业、工作年限和经历等报考条件进行适当调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丽佳表示，招录坚持充实和稳定基层力量。
基层对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完善基层的治理体系，完善基层这个公共服务体系，都需要大量的这种专业人才，知识人才或这个政治素质啊比较高的这种人才，为完善基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呢提供强大的治理支持、知识支持。
国家公务员局郑重提醒，考生需经过报名确认才能参加考试。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可于11月1号至11月6号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报名确认和缴费，后续再按规定时间打印准考证并参加考试。此外，2025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明天起开始报名，本次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中央机关共有41个部门参加，计划选拔371人。
眼下各地正抢抓农时，高质高效推进秋播秋种，为明年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河北邢台龙耀县尹村镇田村，种粮大户田献杰家的1800亩冬小麦已经播种完成。龙耀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魏金运介绍，今年龙耀县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 61.47 万亩。
今年的商情和气候条件很好，农民抢抓有利条件，适时、适量、适宜深度播种，目前全县小麦播种已经基本完成。
河北省组织 1.6 万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联合 4.5 万名村级农技员深入生产一线蹲点包片，目前全省冬小麦播种面积超90%。
咱这一块地呢是属于黑土地。
河南周口市商水县加大两种示范种植，并选派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生产，确保小麦播种一播全苗，夯实丰收基础。目前河南冬小麦播种已过80%。在周口市太康县，当地组织农技专家及时指导农户开展播后田间管理，培育冬前壮苗。太康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孔凡岭提醒农户，
由于今年小麦播种量普遍偏大，播种偏早，容易造成冬前小麦旺长，要注意观察小麦生长情况，加强田间管理。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规模化种植基地里，小麦播种机来回穿梭，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一粒粒饱满的麦种被播撒进田地里。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杜东雷说，今年采用的是新型小麦播种机，省时省力又省钱。
播到这儿承包了4-5亩地，用那个大型机械，2到3天就结束了，又省了人工，又省了力气，还省钱。
总台中国之声近日独家报道了北京多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门店存在违规解限速的情况。报道播出后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组织召开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警示约谈会，多家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被约谈。总台记者谭震、许梦哲、季乐乐报道。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组织召开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警示约谈会，通报了近期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解限速等典型问题，与雅迪、爱玛、小牛、九号、集合等企业代表进行深入沟通交流。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处副处长任宝健介绍，
26号下午呢，我们约谈了市场上主流的电动车品牌，要求这些品牌啊落实主体责任，在生产电动车的时候啊不能留有改装后门。
任宝健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暗访1000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全系统查处违法案件172起，查扣车辆940辆，罚款240多万元。
我们持续加大了暗访力度，尤其针对现行的新的一些标准啊，通过视频培训啊、专题讲座呀、提高这个一线的执法能力。我们联合公安部门啊，持续开展电动车老旧电池的快速检测。对于发现的60伏以上存在改装嫌疑的，我们将会贴红码，对这方面进行约束。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明确了电动自行车控制器、蓄电池、充电器应具有互认协同功能，从技术上增加篡改难度，将减少因非法改装导致的安全事故。任宝健表示，下一步 他们将瞄准新标准实施契机，持续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
新标准啊，从改装方面进行了更严格的设计，凡是能够改变控制器参数的将定为不合格产品，这样就能够对改变控制器参数实现改装这个实行有效的治理了。
我国首艘深远海多功能科考及文物考古船探索三号昨天完成试航返回广州。本次试航历时8天，完成了30个大类的试验，试航试验结果全部达标。总台记者孙鲁进、吴媚苗报道。
探索三号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并建造，是我国首艘具有覆盖全球深远海、含极区探测并具备冰区载人深潜支持能力的综合科考船。中国船舶集团广船国际副总工程师何光伟介绍，探索三号突破了全海域船舶的设计难点。
探索三号需满足极区的破冰能力性能要求和深远海的耐波性的一个要求。我们试航过程中遇到了5级的海况，超过4米的浪高，它的耐波性得到了考验。这个船呢，能在极区满足1.2米冰加上0.2米雪的破冰能力，而且是双向的，它的破冰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探索三号整船长约104米，排水量约10000吨，最大航速16节，续航力15000海里，可载员80人。船上配备适应极区环境的国产科考装备，首次研制适应冰在褐下 DP2级高精动力定位系统。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总工程师唐古拉山说，该船取得船级设5个智能入级符号，并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智能科考平台，赋能深海和极区科考，
能够支持载人潜水器开展水下的精细作业，将助力我国在南海科考调查和极区深海科学研究领域迈上新的台阶，全面提升我国深远海综合考察能力。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近日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明确从12月1号起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节水型企业将获鼓励。
2024全国乡村乒乓球村乒邀请赛昨晚在广西百色靖西市开幕，来自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支村乒队伍今天起开展为期3天的国球竞技。
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提名名单今天揭晓，三大队年会不能停、志愿军雄兵出击、我们一起摇太阳、热烈第20条获最佳故事片提名。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13号到16号在厦门举办。
近日，长白山原始林中新发现大片以珍稀濒危植物东北红豆杉为骨干树种的天然群落，且处于成长期。该种群有6株胸径达1米以上、树龄超过1000年的古树，十分罕见。东北红豆杉是红豆杉属唯一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珍稀濒危植物，在地球上有着250万年的历史，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中的大熊猫。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就当天发生的以色列袭击事件发布公告说，伊朗保留在适当时候做出反应的合法正当权利，但一方优先考虑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达成持久停火。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带队赴多哈进行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根据伊朗方面通报，以色列战机26号清晨违反国际法，向伊朗伊拉姆省、胡奇斯坦省和首都德黑兰附近的雷达发射远程空击导弹。由于伊朗防空系统及时反应，一方损失有限且影响较小，仅有多部雷达系统受损，但4名士兵在袭击中死亡。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声明中说，伊朗保留在适当时机回应的合法权利，同时正在优先考虑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达成持久停火。 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美国研究人员称，卫星图像显示，以色列26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破坏了位于德黑兰附近的大型军事基地帕尔钦和大型导弹生产基地科吉尔的几栋建筑，与生产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相关的设施遭到精准打击。目前，伊朗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的核设施并未在以色列的袭击中受到影响。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发布的声明，由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率领的以色列代表团将于27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美国、卡塔尔等多方代表就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等问题举行会谈。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6号报道，与以色列谈判小组相关的一名官员称，有报道预测此次谈判将推动达成一项小规模初步协议，但最终能否达成协议还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停止战斗。这名官员还表示，以色列代表团只有在得到相关授权后才能取得成果，但以色列政府目前尚未授权。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表示，远程打击俄腹地背后藏北约之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签署法律，允许外籍人士担任乌军军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7号，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发布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西方可能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腹地是否意味着北约直接与俄罗斯开战时，普京表示，乌克兰不过是幌子，远程打击俄腹地背后隐藏北约之手。普京强调，希望西方听到他此前发出的信号，俄罗斯也必须自己做出一些决定。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关于外籍和无国籍人士合同兵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外籍人员不仅可以以士兵和士官身份加入乌军，还可成为军官。此外，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总裁阿明·帕佩格26号透露，莱茵金属公司计划在乌克兰开设的4家工厂中的第一家已经开始运营，首批10辆在乌克兰生产的步兵战车有望在今年年底交付部队。该公司在乌克兰的第二家工厂也已经开始筹建。帕佩格表示，莱茵金属公司目前在乌克兰建设火药厂和弹药厂，并计划在当地生产防空系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亚历山大罗波里居民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90次战斗，苏梅州和切尔尼戈夫州继续遭到俄军炮击。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27号开始投票，共有1344名候选人参与争夺众议院465个议席，选举结果预计在28号凌晨揭晓。
一辆卡车27号上午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北部城镇格利洛特冲撞公交车站，目前已造成至少数十人受伤。以色列急救机构说，已将35名伤者送医，其中6人情况危急。据报道，格利洛特地区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总部所在地。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影静、程慧，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